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真理电台的被遗忘的天使节目。这个节目谈的都是所谓的弱势族群的情形，只要是社会上被欺负的族群，不论是穷人、流离失所的人、孤苦无依的老人或是孩子、被欺压的少数民族，都是我们关心的对象。在今天的节目里和大家谈谈童工的问题。童工就是还不到就业年龄就出来挣钱的人，每个国家对童工的定义不一样，有些国家规定不满16岁就算是童工，有些地方是以18岁甚至14岁当分水岭，只要还没有成年或是还不到法定年龄就出来工作都算是童工。小时候父母叫我们做家事，帮忙照顾弟妹，由于目的不在赚钱，所以不算童工。要是帮父母种地、摆摊子卖东西，到工厂当作业员、捡破烂，到地主家帮忙种庄稼，就算是童工了。孩子不上学而忙着挣钱贴补家用，多半是因为家里没钱。尤其在中国社会，念书是大事，非万不得已不会要孩子辍学帮着挣钱的，所以童工多半是家里实在过不下去了才帮家里挣钱的。帮家里挣钱是好事，怎么又成了弱势团体了呢？这是因为孩子有时候并不是自愿出来赚钱的，有时候则是因为孩子小又势单力薄好欺负，童工也就成了老板欺压的对象了。在台湾20-30年前，常有孩子帮父母做生意做活的。我小学有个同学，一放学就帮家里卖面条，那位同学姓刘，我们会开玩笑的喊他刘老板。没人觉得他帮忙卖面条不对，当然更没人认为他受了虐待。到今天，我们菜场有个切面铺，老板有2男2女4个孩子，平常就是他们夫妻俩忙着和面、压面、卖面条、卖馄饨皮儿，一到放假的日子，4个念中学、小学的孩子就都到铺子里帮忙卖面条了。买面条的客人也觉得这4个孩子很懂事，小的帮大人忙，还挺羡慕他们一家6口能够一起做事的。帮父母做事挣钱，虽然不一定能够领薪水酬劳，有时候做得不好可能还得挨2句骂，甚至于挨板子，可是绝不会有人认为有什么不对。不过要是不得已出去工作赚钱，没办法上学，活跟大人差不多，薪水却比大人少的很多，那就不对了。这也就是我们说的童工问题了。童工比待人的待遇差，工作多，多半在落后国家比较常见。据联合国的统计，发展中国家5岁到14岁的孩子有2.5亿人在挣钱，这2亿多孩子有1/6在亚洲，2/3在非洲。一般来说，这些童工又分成强迫劳动以及卖身童工2大类。这些孩子的工作都很重，工作的环境也很差。强迫劳动是穷人家的孩子被迫帮父母挣钱养家，到一些贫穷国家观光的时候，追着要我们买纪念品、买土产的小商人也属于这一类。卖身童工则指的是一生下来就被父亲卖给有钱人家换钱或者是抵偿的孩子。据统计，这些孩子的卖身银子最多只有15块美金。刚刚提过，童工在贫穷国家比较多，童工的父母甚至祖父母小时候就是童工，没受过教育，长大了能做的事也不多，只有让自己的孩子继续当童工，而成了一种宿命了。这些孩子多半从4岁就开始挣钱，工时长，工作又粗重危险，这些才4岁大的孩子就在地摊工厂里面做事，在菜场里面挣钱送货，有时候他们送的货比自己的体重还要重上好几倍。工时长，工作场所不卫生，不少孩子还从小就得了一身病了。除了一身病，这些孩子的童年可以说是一片空白。 为了让大家能够了解这些孩子的委屈苦难，给各位举几个例子。印度有10亿人口，官方资料显示，十亿人里面有7300万儿童没办法上学，而当童工的人数更是有1亿5000多万人。印度大概是童工最多的国家了。童工的工作场所都很差，做玻璃首饰的就有6万名童工。玻璃首饰是印度乡下妇女很喜欢的装饰，做首饰的时候要用高温，很多童工的手脚都烫坏了。一天工作个10到11个小时，能赚到的只有10卢比，没有几块钱美金。西孟加拉省有6000名孩子在做眼镜，在眼镜厂工作，孩子必须要长期和强酸有毒的气体为伍，身体普遍都不好。西孟加拉省是回教省份，男人对妻子不满，随时可以休妻，被休掉的妇女就得靠孩子挣钱养活了。而这些眼镜行的孩子也多半都是在侍奉被父亲休掉了的母亲的。印度妇女喜欢包头裹身子的那块沙龙布也是不少孩子的心血，带提花的一块沙龙可以卖到12卢比，因为织一块就得花上半年的功夫。不过为了抢市场，有些工厂把价钱杀到一块只卖1500块卢比，想销价就得靠廉价的童工。在西孟加拉做沙龙的孩子一个月只能够挣到30卢比，有些孩子就更惨了。印度这几年汽车工业发达，很多孩子到小汽车零件工厂做电焊等等危险的工作，他们的报酬是一天管2顿饭，根本没有薪水可以领。童工当然少不了到垃圾场捡破烂的孩子，他们到了垃圾山，只要能够换钱的什么都捡，不管是金属、塑胶、旧电池他们都捡。垃圾山里的孩子常常会染上肺结核、皮肤病等等的疾病。听众朋友，节目时间差不多了，有机会再多跟各位谈谈这一群被遗忘的天使童工。我是郭寻，下个星期再见了。